第五十五集，割袍断义。想当年，袁世凯曾起劲儿地鼓吹过立宪，口口声声地要限制皇权，然而轮到他自己了，也觉得专制更好用，于是他开始怀旧和复古，依照清代制度建立了一系列新机构，其中军机处、御史台都一一对应，只是名称不同而已。这些机构实际上比前朝还要集权，比如在过去的军机处里面，军机大臣尚有很大的自主权，但是到了袁世凯这里，新的军机处由其亲自掌握，成了一个纯粹的命令执行部门。最后一步，也许就是如何名正言顺地当皇帝了。做皇帝的欲火早就在心中点燃了，他周围已围绕着一批煽风添柴之辈，逢迎者中最典型的是陈焕。陈焕原为黎元洪的幕僚，在阵营上应属南方革命党派系，但他投靠袁世凯后很快得到信任和重用，成了袁府的智囊。盘点其成功之道，不外乎复制二字。陈焕几乎全盘复制了袁世凯的权术，也收买了袁世凯身边的办事人员，因此对袁世凯私下里的各种念头是知之甚详。遇到袁世凯找他商量问题，陈焕会预先准备正反两个方案，并且每种方案都背得滚瓜烂熟。如果袁世凯认为这个事情好，他端出正方案，认为不好，捧出反方案，只捡袁世凯喜欢的说。要是袁世凯自己也拿不定主意呢，那就更好办了，两个方案全上，一个都不白搞。袁世凯那么腹黑的一个人，也有上别人当的时候，他不知道陈焕是有备而来，还一个劲儿地夸赞对方，二安识惑我心呢。就这样，陈焕不久便被提拔为四川总督。赴任前到袁府辞别时，陈焕忽然一反常态，说起了真心话。大总统啊，我马上就要去四川了，有一句真心话不得不讲出来，您绝不能以个人为重，以国家为轻啊。袁世凯一愣，默然。不仅袁世凯，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奇怪，什么时候佞臣摇身一变成忠臣了？这只是虚晃一枪。有一个段子说，有人如此批评领导，您怎么能这样，您怎么能不顾身体的忘我工作呀。陈焕的新套路与此类似，而且还加入了极其逼真的动作表演。但见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眼泪哗啦啦地流了下来，止都止不住。共和国体为举世所诟病，大家都说很糟，糟透了，现在亡羊补牢，未为晚矣。总统既负天下苍生之重，怎么能牺牲国家利益以寻那些革命党人之私呢？这就是陈焕对领导的批评。毫无疑问，袁世凯听了心花怒放。陈焕对袁世凯的心理活动了如指掌，做了总统的袁世凯也许什么都不缺了，缺的就是一个皇帝宝座，一如当年进贡给慈禧的所有贡品中只少一幅名画。微妙之处就在于，当事者不能直接说出来，得由手底下的人替他做出来。在陈焕拍完马屁后，袁世凯仍未当场表态，只是说了一句，你跟云台谈一谈吧。云台是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的字，这位公子哥常以皇储自居，平时跟人说话都不带正眼瞧的。当陈焕奉袁世凯之命前去拜访时，他仍是爱答不理，直到袁世凯派人赶到。总统有命，请您速与陈焕将军结为兄弟。袁克定闻言马上换了一副嘴脸，与陈焕互换蓝谱，称兄道弟。陈焕属于先知先觉，但是由于袁世凯心机藏得太深，还是有人被蒙在了鼓里。北洋宿将冯国璋夜见袁世凯， 闻到了外传称帝的事。袁世凯一听就知道对方是来劝阻的，他皱着眉叹了口气。哎，你我之间可以无话不谈，我也不瞒你，我身体不好，几个儿子又不成器，哪里会有那种心思呢？这番话可把冯国璋给惭愧坏了，觉得自己是以小人之心夺了人家的君子之腹。然而袁世凯实际上对冯国璋的觐见很不痛快，回家后就连声说，冯华府岂有此理。岂有此理的还有段祺瑞。段祺瑞公开反对帝制，又身居陆军总长要职，属于北洋系统的实力派，因此更遭袁世凯的刻意打压。袁世凯先是通过收买段祺瑞的重要下属将其完全架空，接着又将段祺瑞幽禁在家里，不许他过问国事。有一阵子弄得段祺瑞只能整天下围棋，借此隐身避祸。溜须拍马者可上位，耿直敢言者不是被骂就是被关，大家都不傻，要好要歹个个会选。于是陈焕之后的跟风者络绎不绝，连梁士仪这样还算是颇有见识的人也被裹卷进来，亲自拼凑了一个帝制请愿团。到袁世凯正式称帝前，已经在他周围营造出了一个全国人民一致要求他当皇帝的所谓公众舆论。袁世凯派人找到虽然弃官但在朝野上下仍拥有很高声望的唐绍仪，希望对方能出面支持他复辟帝制。二次革命失败后，唐绍仪弃政从商，然而并没有两耳不闻窗外事。他对袁世凯开历史倒车，抛弃共和，一步步走向专制的做法感到异常愤懑。唐绍仪当即与蔡元培、汪精卫联名，以个人名义向袁世凯发出电文，请你以人民生命为重，不要再用兵变之术，若你一定要用，对你也没什么好处，因为现在早就不同于民国初期时的局势了，没人会上你的当。在这份电报中，对袁世凯的称呼既不是大总统，也不是兄或弟，而是魏廷先生。放在蔡元培和汪精卫身上，叫一声魏廷，甚至痛骂你是毒夫民贼，袁世凯都无所谓。可唐绍仪也出此言，则让袁世凯又惊又气，在心理上受到了沉重一击。他叹息着对梁士仪说，少川以数十年老友对我如此称谓，情何以堪呐。仿佛一刀掠过，两个老友之间已然是割席断袍，彻底决裂了。可即使是这样，也没能阻止袁世凯停下称帝的脚步。在一片吹捧声中，他忘乎所以，犹如盲人骑瞎马，摸着黑就往深渊奔去了。